包的人破例放出白云瑞，这白云瑞啊通情达理，当听明白怎么回事，泪如雨下，抱着一肚子委屈还得蒋公赎罪。因此云瑞满口应承，相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没有任何含怨，相爷放心，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好孩子。包大人这心才放下，众人是皆大欢喜。包公不管具体的事儿，这具体的事儿全交给展昭和蒋平，这两个人是老资格了，说出话大伙儿得服气。众人陪着白云瑞到了差官棚校尉所，没有包大人在近前，大伙儿都放松了，不管坐着站着也都随便了。蒋平把这事儿又重新的部署了一下，人分成两波，一波留到开封府保护包大人的安全，现在特殊情况，这贼什么都能干，一旦都上莲花观，家里没人，包大人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？因此把南侠展雄飞留下，南侠带着双侠丁兆兰丁兆慧留守开封，又把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这些人留在开封，余者的跟着蒋平白云瑞赶奔莲花观。你想这么一折腾能不耽误功夫？简短结束，一切安排就绪，蒋平让大伙带好了家伙起身赶奔莲花观。等他们走着走着离着莲花观不太甚远的时候，蒋平心里着急呀，知道时间过了，方若安不定多着急呢，吩咐众人加快脚步。哎，越着急越遇上事儿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突然前面发现一条黑影唰过去了。哟，蒋平眼尖看得非常真切，四爷心说坏了，甭问，这是莲花观的眼线，肯定被他们发现了，哎，对我们大大不利。他马上命令义侠太保刘世杰、笑面郎君沈明杰到前面把这黑影逮住。结果两个人去了，找了半天一无所获，回来跟蒋平一说，四爷说算了，快点加快速度，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，走着走着这黑影又出现了，刷在众人面前又一晃，大伙儿全看见了，白云瑞一杀腰就追下去了，结果依然是一无所获，这黑影就这么快，是谁谁也不清楚。回来跟蒋平一说，蒋平说算了，别因为他耽误了事儿，快走。大伙儿接茬往前走，哎，眼前闪出一片树林，离着树林不远就听见房树安在里头拼命的呼救，有人呢，房树安要归位嘞，快救人呢。哟，树安的声音，大伙顺声音扑进树林，还没等看见房树安呢，房树安看见了白云瑞和蒋平，晃着大脑壳三纵两纵就扑到众人近前。哎呀，我的爷爷，你可来了，你怎么说话不算数，都把我急死了。哎呦孩儿，哎，对不起呀，对不起呀，来晚了，有来晚的原因，以后再解释吧。小子你怎么逃出来的？我能耐大呀，我等你们，你们不来，我一看干脆我离开魔窟吧，我走他们不让啊，我横冲四面力挡八方，终于杀了一条血路，我跑到这儿了， 您别忘了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虽然我有能耐。大伙一听他这哒哒哒哒，别白活了，别白活了，什么节骨眼还吹牛呢？你吹得乌丢乌丢的。白云瑞又气又乐，说完呢，你可吃了苦了。哎，你们那老叔，我的亲叔叔，哎呀，老叔见着您甭提多高兴了。老叔，您的官司有了头绪了，我已经打听明白了，真正作案的这王八日的叫张小西呀，他长得跟您差不多少，所有的坏事都是他干的。那个叫阿四的柳叶猫，我也都见着，我都知道。别说了，正在这时候，郭昌达领人就到了，两军对圆，双方拉开了阵势。方叔安这心放下了，也不累了，身上的伤也不疼了，把大脑壳一晃，嘿嘿嘿嘿，我郭昌达耶，郭昌达，你不要杀我嘛，你痴心妄想，方爷福大命大造化大，气死你，你抓不着。无量佛，真把郭昌达给气死了，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还是叫他跑了。郭昌达稳了稳心神，往对面观瞧，一瞅来了好几十号。正在这时，蒋平迈步过来了。蒋平那是总带队的当家人啊，别看六十来岁了，还是那么精神，说话嘎不溜丢脆，举手投足跟年轻小伙差不多少。再看蒋平，把掌中一对分水峨眉刺往一块一碰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嘿嘿，呆的很。我说啊，你们是莲花观的吗？谁是头头过来同我对话？无量天尊贫道在此。蒋四爷一瞅，嚯，这老道大个儿，细条条的身材，面似淡金，一部花白虚然，看上去也就是六十岁挂零，实质上郭昌达八十开外了，营养好，有功底儿，显得年轻。九梁道巾，蓝布道袍，圆领大袖，腰系丝绦，背后背着一对量天尺，手拿拂尘，往那钉子步一站，飘飘然，真好像大罗金仙降世一般。再往他身后观看，都是他的弟子徒孙，和尚也有，老道也有，俗家也有，大概能有七八十号吧。蒋四爷看罢多时，冷笑一声，请问道爷尊姓大名啊？贫道郭长达是也，江湖人称飞云道长，道天真人，我乃莲花门的总门长，莲花观的观主师爷。啊，知道了，虽然咱俩人没见过面，关于您的名嘛，我有个耳闻。我说郭老剑客呀，在没伸手之前能允许我进一言乎？蒋平还拽开门了。老道一笑，蒋平啊，有话请讲吧，我知道你是开封府的蒋泽昌，知道就好。我说老剑客，看您的穿章打扮，您是三清弟子，道教之中的首领，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三清弟子道德高深，讲的是清净无为。 可是看民乐的所作所为截然不同啊。我说老剑客，你作为三清弟子，怎么能贪恋红尘，妄开杀戒呢？所以说您这身份和事件就是矛盾呐、啊。另外咱们门派之间不管有什么事情，咱们自相解决，杀七个宰八个，谁胜谁负那是看门派的功底如何，可不应该把八王千岁赵德芳囚禁在莲花观呢，这叫以身试法，罪大恶极呀、啊！我道爷，今天别看我们来了，我们不希望把事情闹得太大，我有四点要求，只要您答复了，这事儿化干戈为玉帛，不知意下如何？蒋平，我就听听你这四点要求。好嘞，第一呀，请你马上把八王千岁赵德芳释放，这里头没有八王的事情，我们的事情我们解决。如果八王千岁被释了，对你来说能减轻罪名。第二，杀人的凶手张小西、阿四，你必须交出来。他们跟白云瑞有仇，找白云瑞去算账。不应该借刀杀人，移花接木，这招可够损的。理应按国法从事。第三样，你遣散莲花观的众人，不要跟国家和开封府为仇作对。第四，你承认个错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不知道道爷以为如何呢？说完了没有？说完了。蒋平啊，人言你讲则长，舌言善辩，今天一见果真不假呀，你说的可真美啊。哦，这四个要求现在我就答复你，一条我也不能答应，根本就是做不到。是门派之争跟赵德芳没有关系，但你不要忘了，赵德芳始终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你们怀里头，他是你们的后台，是你们的大树，你们挨着大树好乘凉啊。正因为他袒护着你们，给你们撑腰，才使我们受了不少的损失。要这么说，他也是我们的仇人，怎么能说毫无瓜葛呢？再说张小西，不错，借刀杀人，移花接木，不管为什么吧，我认为这孩子是后起之秀，是好样的。他想把白云瑞置于死地，也等于给武林的朋友报了仇，出了气了。我赞成这样的，我怎么能交给你们呢？那阿四也不例外，莲花观属于贫道我的，我无缘无故怎么能遣散呢？总而言之，你提的要求我一样也不能答复。好嘞，那么郭昌达，既然不答复，剩下的就得动五八超呗，就得兵戎相见呗，那是自然。蒋平，你说对了，要把我郭昌达给赢了，你想怎么的怎么的，你爱如何如何，赢不了我郭昌达，你们都是痴心妄想。好了，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、啊！既然这样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你就等着挨雷吧！你就。蒋平说完，倒提峨眉刺回归本队。大伙一看，打，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，都是不服不忿呐、啊。 蒋平往左右看看，我说你们听着啊，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，有钢的使到刃上，平时杀七个宰八个那都不算真本事，今儿个可是动真格的了啊，希望你们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争取立功扎事，明白明白。四爷我打头阵，四爷我去吧，四叔四伯父我去吧，我去，算算了算了，别吵着别吵着。蒋平犹豫不决，派谁打着头一阵呢？正在这时白云瑞过来了，因为白云瑞清楚意气用事没有用，不服不行，就凭着年轻脑袋一热，我去你去啊，去就趴下。白云瑞啊，对在场众人的能耐心里头有数，没短了跟他们打交道，谁吃几碗干饭清清楚楚，这场合能让大伙出头吗？那么包相爷从监狱把自己放出来为的是什么？叫自己立功，全指着自己的，所以不能后退啊。云瑞躬身施礼，四伯我看让大伙儿养精蓄锐，这头一阵交于小侄。云瑞啊，别看他们吵吵，我心里有数，非你莫属啊。孩儿哎，你蹲监坐狱身体挺虚弱，但是特殊情况也讲说不起呀，你要多加谨慎，多谢四伯。再看白云瑞手提宝刃金丝龙鳞闪电劈，飞身行跳到郭长达近前，把刀一顺，呆！郭长达羞得猖狂，慢要撒野，孟家在人此。郭长达一看跳过了一个漂亮小伙，穿白挂素扎金剑袖，狮子畔大带蹲裆滚裤抓的虎的快靴，手中提着明晃晃一把宝刃，面似银盆，五官清秀，长得是傲骨英风，一团的锐气。看罢多时，郭长达问：你是何人呢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哦，你就是白云瑞。嗯，郭长达心说话，见其外知其内，见其面知其心呢。就这小伙子年纪不大，名望可不低呀、啊、一个雷天下响，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，老白家辈辈都了不起。没想到这个白云瑞受高人的传授，名人的指教，这家一出世就跟莲花门是死对头，今天见面我绝不能饶他。想到这儿，老道冷笑一声：好，玉面小达摩，我早就听说有你这么个人，你是一出世大闹八宝跌云峰，轻松狼牙剑，大闹英雄泪，你这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，今天跟你能见面贫道很高兴。白云瑞来吧，今天贫道就领教领教你有什么样的本事。书中代言这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可不是一般的人，先说他掌中这对兵刃，名叫梁天尺，就像我们平常量步那尺差不多少，长了下三尺三，左手的32斤，正手的38斤，加的一块70斤，纯钢打造，外边用金水走了5-6遍，是锃明刷亮。这老道在这对兵器上可下了不少年的功夫。郭长达信心十足，刚想大战白云瑞，身后有人说话了：师傅您等等， 杀鸡焉用牛刀啊。白云瑞充其量是个小孩蛋子，胎毛未退，乳臭未干，就凭您这么高的身份能跟他伸手吗？郭长达一听，回头定睛观瞧，说话的非是旁人，正是宝贝徒的铁拐神刀马老七。哎，这马老七可厉害呀，跟随郭长达可十年之久了，掌中单刀铁拐，举世无双，40岁挂零。这家不服不忿呢，气呼呼来到郭长达近前：“师父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有事弟子服其劳，把他交给我了。”老七呀，留点神，白云瑞可不是好对付的，我知道。郭长达一想也好，拿他作为试金石，也看看白云瑞这本事究竟有多高。郭长达转身回归本队，单说这马老七一晃掌中单刀铁拐，飞身行跳到白云瑞近前，把两件兵器一碰，弹了。白云瑞啊，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何人？姓马，我叫马老七，你家七爷。白云瑞，你狂什么？你是没遇上横的，你要遇上我，你这名声就不会这么大，我早就把你给打发了，休走拿命来。左手拐搂头便砸，书中代言他这条拐分量可加重啊，重了下是36斤半，混铁凝钢打造的，抡起来1两贯1斤，奔白云瑞就下了绝情了。白云瑞也看出来了，今天这个战事是一场大仗啊，不定得打到什么时候。对面那么多人，超过自己人的一倍以上啊，因此这劲儿还得存着点，不能一发全放没了，要没有后劲呢，还就麻烦了。因此云瑞看官定势，封住门户，一不慌二不忙，抬头一看拐下来了，云瑞就知道不能拿刀碰他铁拐，怕把宝刀给损伤了，赶紧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，还用金丝龙鳞闪电劈一翻个压住铁拐，一刀就下了绝情。